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正式进入四卷福音书的内容，而第三课我们首先要来研读的是马可福音。我们选择以马可福音作为第一卷所要研读的福音书，理由是因为马可福音很有可能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我们在上一课提到，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被称为是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因为基本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些字句甚至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一模一样的字句表明了这三卷福音书在写作的时候彼此之间必定是有互相参考过的。而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马可福音应该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然后马太和路加则是参考了马可福音之后再增加与减少他们的资料，最后才写成他们自己的福音书。圣经学者之所以会认为马可福音是最早被写成的福音书，主要有几个理由。首先，对于在福类福音当中同一个事件的记载，通常在马可福音里面所描述的会比另外两卷福音书所描述的要充满更多的细节，而这比较有可能是马太和路加在参考了马可福音之后缩减了马可的记载，比较不太可能是马可特别去增加了这些细节与内容。其次，马可福音所使用的希腊文比较粗糙而不够文雅，相比之下马太和路加的希腊文就比较优雅而流畅。如果是马可参考了马太或路加，他怎么会把比较优雅的文字反而改成了比较粗糙的文字呢？另外，马太和路加比较有可能去更改在马可福音里面容易受质疑的部分，例如在马可福音六章五节那里，当马可写了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这样的句子的时候，这个说法会让读者认为马可似乎是在说耶稣的能力不够，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他的能力被限制了，这样的说法是比较容易被质疑的。因此很有可能马太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与质疑，他就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八节那里改成了耶稣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也就是说，不多行异能是耶稣的决定，而不是耶稣的能力被限制。马可应该不太可能会把比较没有争议的内容反而改成了让人质疑的内容。所以根据以上所说的这些理由，大多数的圣经学者相信马可福音应该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最早写成的福音书。接下来我们来看与马可福音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资料。首先是作者，教会传统上认为马可福音的作者是《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和二十五节所提到的称呼马可的约翰。 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告诉我们，这位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马可有机会和巴拿巴与使徒保罗在他们的第一次旅行宣教当中一起同行。这件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然而由于未知的原因，马可中途离开了，这导致了在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为了要不要再一次带上马可而发生争执。保罗不愿意带上马可，所以为此与巴拿巴分道扬镳。不过保罗后来重新接纳了马可，还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那里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保罗之所以愿意重新接纳马可，很有可能是因为马可后来跟随了使徒彼得，他的生命也因此得着了改变。因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那里称马可是他的儿子。其实彼得和马可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命经历。马可在第一次旅行宣教当中，可能因为生命中的软弱害怕而临阵脱逃，中途离开。彼得也曾经在主耶稣被抓被审问的时候，因为生命中的软弱害怕而三次不认主。彼得能够体恤马可的软弱与懊悔，他也带领着马可重新回到了主耶稣的面前，成为在传道的事上对人有益处的同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教会传统上认为，这位原本跟随耶稣却赤身逃走的少年人就是作者马可本人。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作者马可的认罪告白。他曾经是跟随耶稣却害怕受苦临阵脱逃的人，然而如今他愿意认罪悔改，再一次回转向主，并且跟随着使徒彼得，将彼得对于主耶稣的回忆详实地记录了下来，成为现在我们所读到的马可福音。认罪悔改之后的马可，不但成为在传道的事上与保罗有益处的同工，他也借着他所写的马可福音，成为在基督信仰的道路上与我们有益处的同工。知道了马可福音的作者之后，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和目的。马可福音比较少引用旧约经文，而且他会特别解释一些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与传统。例如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到四节，马可特别解释了犹太人洗手的规矩，还有十四章十二节解释了除酵节的习俗等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马可福音一开始的写作对象是写给不熟悉旧约圣经与犹太传统的外邦信徒。另外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巴比伦指的是当时候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按照教会的传统说法，彼得大约是在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期来到了罗马城传扬福音，而马可当时也在彼得的身边。罗马皇帝尼禄大约在公元64到67年之间对基督徒大肆逼迫，许多基督徒遭受迫害甚至被杀。马可福音很可能就是为了鼓励当时候在罗马正遭受痛苦的外邦基督徒而写的。 马可借着主耶稣的生平事迹与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受死，要罗马的弟兄姐妹们知道，主耶稣是神所爱的儿子，是神所应许的基督，也就是救世主，但是他却是一位劳苦服侍众人的神的儿子，更是一位为着拯救众人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的基督。主耶稣如同仆人一般竭尽所能地服侍人，而且面对即将临到身上的苦难，主耶稣选择毫不逃避地面对苦难，就如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45所说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此，身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我们也应当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尽力地服侍众人，并且面对即将临到的苦难，也要效法主的榜样，毫不逃避地面对苦难。就如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8:34-35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只要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将来必定能够看见主耶稣荣耀的降临，并且能够与主同在荣耀里。介绍完马可福音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之后，让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的经文内容。马可福音总共有16章，基本上是按着主题的次序来编排。马可福音1:1-13，马可一开始就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并且用3件事情将耶稣的身份证明出来。马可福音1:1，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一开始就宣告了耶稣有2个身份，第一个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身份，耶稣是基督，也就是神所拣选并且在旧约圣经中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马可先用1:2-8，借由旧约先知和施洗约翰一同见证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基督，那位主。然后马可再用1:9-11，由圣灵的降临和神从天上来的声音一同见证耶稣就是神所亲爱的儿子。最后马可用1:12-13一个反向的见证，也就是撒旦的试探，来证明耶稣果然是那一位胜过一切黑暗势力大有能力的基督，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基督，并且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整卷马可福音非常重要的目的。马可福音在整卷书当中有2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就是马可福音的8:29。马可福音8:29，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基督这个词在马可福音当中除了1:1以外，第二次出现就是在8:29。经过了将近8章的内容之后，门徒终于认出了耶稣是基督。这是第一个高潮，而第二个高潮就是马可福音15:39。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经过了将近15章的内容之后，人们终于认出了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是第二个高潮。不过整卷马可福音除了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阐明，要解释到底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到底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的儿子。因此马可福音主要可以分成两大段落，而这两大段落是以马可福音8:29-30为分界点。在8:29-30之前，马可福音的第一大段落基本上是在阐明耶稣是大有权柄的神的儿子，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基督，并且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使用他的权柄和能力，竭尽所能，不辞劳苦，如同仆人一般的在服侍众人。因此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应当效法耶稣，如同仆人一般大有权柄的服侍众人。而在8:29-30之后，马可福音的第二大段落，这个大段落在阐明耶稣这位基督神的儿子，他不但是劳苦服侍众人的仆人，而且他还受了许多的苦，并且被弃绝，最后被杀害，为着人的罪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此我们也应当要效法耶稣，不要害怕受苦，而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跟从耶稣的道路。根据上面所说的分段，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1:14-45，这段经文包含在马可福音的第一大段落当中，使我们一开始能够对耶稣的侍奉工作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世上主要的侍奉工作是有哪些呢？首先，14-15，耶稣宣扬神国的福音，传悔改信福音的道。然后16-20，耶稣呼召人成为跟从他的门徒。接着21-28，耶稣把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耶稣做赶鬼的事工。然后29-34，耶稣为人医病，使人病得医治。35-39，耶稣在繁忙的服侍过程当中仍然有着祷告的生活。最后40-45，耶稣使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得着洁净，使人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段经文当中，1:27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27。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来到世上的侍奉工作是一个新道理，这个新道理就是他用权柄这四个字。所有一切的侍奉工作，耶稣都是用他所拥有的权柄来完成的。既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世上，那么从此以后，耶稣以及他所拥有的权柄就是一切侍奉工作的核心，也是一切教导的核心，甚至于是我们一切生活动作的核心。当我们悔改信了耶稣，当我们被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一切生活与侍奉的核心就不再是像文士所教导的那样表面上遵行神的诫命，也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按着自己想做的或者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切的工作和侍奉，而是要让这个新道理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就是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与一切的侍奉工作都是以耶稣为中心，并且靠着耶稣的权柄来完成。马可福音一章14-45节这段经文，不但让我们看见耶稣使用他的权柄去传道、呼召、教导、赶鬼、医治、祷告和使人得洁净，做各样的侍奉工作，证明了耶稣真的是大有权柄的基督，神的儿子。这段经文也在教导我们，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这些耶稣曾经做过的侍奉工作，也就是我们身为耶稣门徒所要去继续做的侍奉工作。我们要继续去传悔改信福音的道，去呼召门徒，去教导真理，去赶鬼医病，并且认真祷告，更要去使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得着洁净，使人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侍奉，我们都要谨记新道理，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为中心，并且用耶稣所拥有的权柄来完成的。耶稣的权柄就是我们一切生活与侍奉的核心。接下来，马可福音第二章到第三章，描述耶稣所做的侍奉工作，也就是耶稣的神国事工，遭遇到了质疑与反对。耶稣的神国事工之所以会遭遇到质疑与反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新道理的不满与排斥，也就是对于耶稣权柄的来源与合法性有着极大的不认同。马可福音2:1-12，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耶稣运用权柄对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而许多文士不认为耶稣有权柄说这句话，因此耶稣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拥有赦罪的权柄，就当众医治了这个摊子。接着2:13-17，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这个行为又让许多法利赛人与文士感到不能认同，因此耶稣对他们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再一次让反对者知道，一切的神国事工并不是以他们的想法为标准，而是以耶稣和他的权柄为核心。接下来2:18-22，反对者质疑耶稣的门徒为何不进食。这个时候耶稣以新郎来比喻自己，就如同在喜庆的婚宴上，一切都是以新郎为中心，周围的宾客当然不应该进食。而如今以耶稣为中心的新道理来到了，耶稣和他的权柄所到之处，充满着病得医治、鬼被赶出、罪得赦免、生命得洁净这些美好欢庆的事，耶稣的门徒怎么能进食呢？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样的新道理却没有办法进入反对者的心中，就如同新布无法缝在旧衣服上，新酒无法装在旧皮带里一样。马可福音2:23-28，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的回答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安息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再是以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解释为标准，而是以耶稣和他的权柄为核心。最后马可福音3:1-6，在会堂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耶稣主动问在会堂里的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其实我们从马可福音的开头一直读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发现，主耶稣所带来的新道理，不仅仅是以耶稣和他的权柄为核心，更是以怜悯与恩慈为内涵，看顾着人们生命当中的需要。就如同诗篇103篇第8节所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虽然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主耶稣在问了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这句话之后，主耶稣他却发怒了，因为他发现这些熟读神的律法，甚至还解释律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们，竟然对受苦的人毫无怜悯之心。这并不是神的想法，也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然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竟然因着耶稣在安息日救了人的命，就在安息日这一天决定要除灭耶稣，决定要害耶稣的命。这是让人感到何等讽刺又悲伤的事。他们更因此在马可福音3:22那里污蔑耶稣之所以能够用他的权柄来医病和赶鬼，都是因为耶稣是被魔鬼附身的。这是何等可恶的控告。因此耶稣在马可福音3:28-29宣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凡是对人没有怜悯慈爱之心，同时也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新道理的人，他们的罪永远不得赦免，他们的结局将会是永远的灭亡。唯有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愿意以怜悯恩慈对待人，同时也愿意领受主耶稣的新道理，以耶稣和他所拥有的权柄作为一切侍奉工作与一切生活动作的核心，这样的人，他就能成为主耶稣的家人，成为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领受主耶稣所带来的新道理，以耶稣和他的权柄作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并且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以怜悯恩慈对待人，以至于我们都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家人，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以上就是福音书第3课的内容，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